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上线的播客节目《看理想圆桌》，我是主播颠颠。看理想圆桌是看理想编辑和主讲人放飞聊天的地方，也会经常邀请各个领域的好朋友们来坐一坐，希望这里成为你晾晒心情、找到共鸣和听见生活更多可能的小阳台。节目上线这天是2024年3月21号， baby 们，在北京生活的朋友们的鼻子还好吗？春天该很好，我若不过敏。本百科花粉过敏人士已经从上周末开始用上了眼药水、鼻喷、洗鼻器三件套，希望安全度过这个春天，也请各位病友多多保重。说来也巧，上周去清华大学围观了一场关于气候解决方案全球创新大赛的大中华区决赛。比赛结束第二天，我就约了和这次大赛相关的四位朋友聊气候变化相关问题。万万没想到，我们五个人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花粉过敏或者鼻炎症状。很难说花粉过敏者的增加、花粉期的提前到来和气候变化没关系。这期节目，我和四位病友用尽量清晰正常的嗓音，从这次大赛谈起，聊聊年轻一代对气候问题的关注，听听他们为了应对气候问题提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个人和企业分别在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其实呢，我们这一次录制是源于昨天我在清华围观的一场气候方面的比赛啊，这个让我这种离开校园也接近十年的人非常的触动，看到了年轻人面对气候问题的种种的解决方案。我得先请清华的瑞达同学，我昨天围观的比赛呢是第三届气候解决方案全球创新大赛大中华区的决赛。瑞达同学呢代表的那个团队，你们团队名是叫一颗玉米粒是吧？
啊，对 对, 对、
哎，这个就让我非常的感兴趣。瑞达先来聊一聊吧，就是昨天参加这样一个比赛，你们是在做怎样的项目，以及哎怎么会想到去参加这样的比赛呢？因为印象中现在学生也可忙了，是吧？大家都知道的，学业繁重啊，或者是各种实习也会比较多。如果你面临找工作，找工作的事情也会交头烂额的，对吧？
是是是，
多不容易呢，来说说吧。
就是首先在这里感谢一下我团队其他的小伙伴，他们今天没有来，我们一共是五个人。嗨，如果你们在听的话，然后呢，就是我们做这个项目其实是从去年的第二届大赛就开始做，当时也是就是机缘巧合我们五个人碰在一起。我们做这个其实就是最开始是有这么一个小想法，他们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已经有个相对成熟的想法，说想做小农这方面的，然后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些研究，然后包括结合我之前在之前可能在高中的时候有个去甘肃那边然后做了一个有机化相关的东西，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主意。但是当时在一个农村做一些访谈，然后包括一些数据的记录，但可能也没有更多的一些就是落地啊，或者更具体更大系统性的一个方案。那我就说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件事情接着做，然后接着延伸下去，然后最后就有了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小小的雏形吧。
嗯，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项目它主要是做什么的？简要的介绍一下。
好呀好呀，那这个项目其实主要是说让小农把他们的生产从目前一个传统农业转向一个有机农业的过程。然后呢，我们在期间发现了一些比较困难的点，比如说在从传统农业转向小农的过程中，它会有至少2到3年的过程，它是在持续减产，并且因为这两个，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用农药和化肥这些，所以才持续减产。但是呢，在这2到3年，因为它的土地还是处于一个被污染的状态，所以呢，它的农产品也没有办法以更高的价格，就是以有机农产品的价格被卖出去，所以这期间会存在一个比较痛苦并且减收入的过渡期，那这个也是很多农民就是他们会退出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的产品首先是针对这个阶段，然后做了一个过渡性的平台。然后在此之后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就是大的想规模化商业化的运作。那么我们希望跟农民签一个劳动合同和一个地租，然后就等于是我们在租他们的土地，然后再雇他们去种他们自己的土地。然后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希望说他们不需要有产量方面的顾虑，希望他们完全按照我们的生产模式和规范来，这样呢可以保证他们的产品首先出产质量是可以保证的。其次，因为我们后面希 望把他们的减碳放到碳交易所里面去交易。那么在其中之前小农没有被列入，可能一个比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碳的测算方面非常的复杂，因为他们体量很小嘛，并且每家生产的不一样，那其实测量很麻烦，所以我们就希望他们用我们的一个规范化的流程去生产，这样我们可以直接就是模块性质的把他们的碳测算出来，然后去上到碳交易所进行一个交易，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哦，然后呢我们会回购他们的农产品，然后帮他们卖掉，然后也是卖掉他们的碳交易，然后也是我们能如何保持生存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这个切入点很好，就是一颗玉米粒，然后通过玉米粒在碳减排方面达成一些效益啊，或者是成就啊。我还看到你们当时展示那个 PPT 里面有很多运用了高科技的一些东西，要弄一个 APP 还是小程序来着？
对对对，就是我们是目前想做一个 APP 的平台，首先是可以让大家在上面有一些交流嘛，就包括我们和农民之间有一些交流，然后是可以希望让运用我们平台农民之间他们互相有一些交流，因为毕竟他们是种植的专家，然后他们之间互相有一些包括他们实地的问题可以在平台上面有一些交流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去追踪，就是去确保他们在用我们的科技，在用我们的东西以达到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更好的监测他们在往正确的轨迹上发展吧，通过这个去最终完成一些比如说东西的交付啊，他们告诉我们哦他们东西种好了我们可以去收了，然后包括我们告诉他们哦你们捡了这么多碳，那这个是我们回馈给你的一些利润，就是也是做一些信息的透明化吧。
农民收入这一块我觉得这个点也抓得很准，就是虽然你看这几年大家说要返乡啊去种地啊，但其实种地没有那么简单，
对，
是会让很多不擅长种地或者没有种过地的人很崩溃的。Rita 讲的这个项目呢，我今天找了一位其实是我们的返场嘉宾啊，我的王友藻，这是环保领域呢将近20年的行动人士了，对，做了相关的对很多的实践，以及呢自己还是CBD 一米菜园这样一个视频号的，我上次介绍你是主理人，我后来想了想，菜园嘛，这叫打理人，是吧？
好的。
CBD 一米菜园打理人，王友藻，友藻，你刚刚听了学生的00后是吧？
零零后，
零三年，
哇
哦！你听他的项目什么感觉？
我其实之前在那个微信推文上去看过那个大赛进了那个决赛圈的几个项目，然后因为那个介绍比较短。但是昨天又去看了这个一颗玉米他们团队的整个介绍，我觉得里面是有一些惊喜在那儿的。比如说我看那个介绍的时候，就包括刚刚 Rita 自己在介绍他的项目的时候，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如果我是做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会把这个碳的这个东西看得很重要，它甚至是整个项目去解决的一个单一通量，我用这个单一通量去评价，对吧，我的解决方案好不好。但其实我们在这个一颗玉米的项目里面，我们是看到它除了去关注这个转型的快速，对吧，我们用这个碳的减少的这个东西去评价这个速度的话，我们同时看到了他关注了转型里面的公平问题。比如说在这个团队的这个梳理当中，他提到说中国有超过90%的农业从业者他其实是小农，也就是说他的家庭的占有的土地面积是非常小的，可能就是在10亩以内。那这样子的人他能够去调动的社会资源，他能够进入一个更大的像这种计算碳减少少的这样子的系统，它的能力是很差的，所以在这个一颗玉米的这个设计当中有去讲说，有点像是说我把他们怎么样做一个集体认证，对吧，这样子的一个商业的解决方案，然后去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
，
然后在那个小程序的设计里面，它有很多这种赋能的内容在里边，也就是说我们确实是需要去从现有的这种农业操作转变一种新的操作方式，它才能形成那个碳的减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民可以怎么做，我们如何把信息给到他，这一部分我觉得这个团队也是考虑到了的。我其实就还蛮感动的，就是我之前会担心会怀疑的一些事情也没有发生。比如说像颠颠去介绍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会说啊，就是呢他们要去从种子开始，就要用这个团队发过去的种子，然后我心里面想说啊，后来我看到那个团队的介绍里面，他就把每一个步骤就是从如何选择种子如何管理土壤， 如何去增加肥力的每一个步骤里面结合了有机，然后结合了如何减少碳排放的这些考量，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考虑。
而瑞达，你的专业背景是什么？
我其实学经济金融的。
对，
我们团队是有两个专门学环境的同学。对，
所以你昨天是作为本科生和一帮研究生博士生一起在同台比赛。
但是就是我
一点也不怯场，特别棒。
嗯，谢谢。主要是优势不同吧，看他们还是有很多专利啊，很多 SEI 啊。那我们确实那方面我们没有办法。
现场我记得一位大哥已经发了8篇了，是吧？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因为刚刚就讲到说你们的团队的组成是比较多元的，
对
大家的专业背景，我想知道就是你们在结成一个团队的时候，就是如何去定义我们一起去解决这个项目的时候的一些大的工作。原则，你们会有这样子的讨论吗？
其实不太多，因为我们团队是一个来自美院的同学，然后是我，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同学，他是原来也是学金融方面的，但是他现在转去法律了，然后还有两位同学就是搞环境工程方面的，然后那两位搞环境工程的同学，他们就是主要在负责环境方面，然后我和另外一位原来在学经管的同学，我们负责一些商业化呀，或者是就是商业模式方面，然后那位美院的同学，就是昨天看到的整个的就是很好看的那几个 PPT， 然后包括就是小程序他做的一些底层的设计啊，然后平台的开发啊，都是他在负责，所以其实我们的讨论不是特别多，因为其实大家各有所长，在这方面也没有特别多的争议，然后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呗。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这个项目那为什么会吸引你？
因为其实我之前一直在做环境保护方面相关的工作，之前还自己还创立过一个小项目，然后等等，所以我对环境保护这方面很感兴趣，然后也是上了大学之后加入了一个清华的环保组织，但是在那里面可能觉得没有那么有意思，因为他们是一个成型的，然后就是想也表达一些自己的见解或者自己去创造一些事情，所以当时看到这个也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哎，特别好，特别好。今天咱们录完节目，反正你也认识，像尤早在这方面非常资深，
对
啊，也可以多带着就一块儿可能做一些什么事情。
昨天我把访谈提纲发到群里，马上一个学环境的同学就跟我说他之前听过尤早老师的工作坊。
哇、哦、
对，
哇，你想想啊，哎呀，尤早老师呢，你对就是他们这个团队的这个项目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建议，因为瑞达还要继续往后走是吧？
对呀、啊、对呀、啊、
你要参加全球舞台上的、啊、国际舞台上的这种比拼、
而且我们也希望有一些落地吧，就是比赛毕竟只是一个形式。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些很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包括我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嘉宾啊观众啊都会觉得那个地方很吸引的，可能可以强化一下。比如说它其实是结合了各个参与者的利益，然后让每一方他都能够在这个环节当中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是有收获的。当然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自然然后包括这个二氧化碳的减量，我们也是在推进这个大的目标上面的。如果非说要去加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助力它走向国际
我觉得倒不是说让这个项目变得更好吧，而是其实我在想象那个你们真的是把这个合作就是和农户的这个关系建立起来，有了这个网络之后，这个网络其实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就是像我们现在会发现气候变化对农业种植它是有影响的，尤其是对这种小农户，那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这样子的网络，有了这样子的互信的关系的前提下，我们是可以给农户一些支持，是关于如何去适应这样子的一个变化的气候的问题，可能这个会让就是现在已经有的这个基础设施能够发挥更多的作用，包括它也可以去做一些信息的收集。对，因为我们在做这种气候变化对农业种植的研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种植规模很小，所以在做研究的时候也很难提炼到很有效的数据，所以这种现场的观察，农民自己如何去做对比，有点像是一个我很贪心的许愿一样。
我个人有一点小小的关心或者说是建议啊，就是特别是你要和农民去沟通这件事情，以我对农民的了解啊，就 收益这个事情很重要。如果你只是说啊，这个有多好，这个要碳减排，我觉得大概率是没有用的。
对对对，
除非是比如说啊，你们有一块试验田，你们用了这种种子，然后有了不错的收益，你可以用这个数据去说服他，能够直接看到说哦，这个效益是更好的。他可能非常愿意去做这样的尝试，所以和农户的沟通问题，这个可能之后如果和领域里边的一些，特别像有藻这种和农户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些前辈们沟通沟通，可能会获得一些
不敢
经验和建议啊，这个蛮重要的。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测算，然后我们算出来大概他们每亩地可以多赚。我们算的是多赚1000多
、哦、
对对对，但是这是我们一个很粗略的估算、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就是本身种玉米，就是传统玉米的话，它可能能赚400每亩，然后我们能赚1000多，但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是一个很粗略的估算吧，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去卖他们的产品，他们是给到我们，然后我们再对他们的产品进行进一步的包装，然后再去卖，所以这个价格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这个我们的价格参考的是淘宝卖有机玉米的价格，因为我们想找就是在农事啊就是那种大宗商品交易的地方的有机玉米价格，但是没有找到，所以我们就直接参考的是淘宝，就是我们把这个东西包装出来之后它能卖多少钱、所以这个利润打的就相当高了，因为他们收购价可能就是才几块钱或者甚至几毛钱，对，但实际可能难以那么高，但是我们现在简单的测算是说他们能多赚1000多块钱。
OK、后期建议就和有藻老师多沟通沟通，他们可能对农户是更多了解的、
肯定。
好，学生做各种比赛呢离不开学校的支持，
是
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期呢我们还特别是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全球可持续发展办公室主任郑毅老师。
谢谢。
欢迎欢迎郑老师啊。这样咱们先说说这个比赛，这一次是第三届了，那从第一届到第三届怎么样就做了这样一个比赛，然后有什么样的初衷，比赛三届下来你觉得诶这些学生有什么样的成长啊，各方面你来聊一聊吧。
是这样的，就是关于大赛这一部分，我从机构和我个人两个方面说吧。机构的话，它的大赛的举办初衷，实际上它全球赛的其中的一个发起方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它是一个全球的学术组织。一方面呢，我们当时是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中国学生，然后我们自己的青年人可以在全球的舞台上去发声，然后去体现我们中国的一些独有的或者是我们可以借鉴给其他国家的一些方案。另外一方面，其实作为大学来讲，我们希望能把可持续发展这个理念更加细化或者是实体化，然后让大家能更多的了解到可持续发展它并不是说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概念在哪儿，然后我们可以落地它。从我个人来讲，其实我是觉得可持续发展它跟生活里面太多东西都相关了。坐下来三届这个大赛到今年，其实我感觉它的不管是从机构来讲，还是从参加的学生来讲，然后还是我们整个的这些拿到的方案来讲，都是有很大的提升。然后从机构，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是第一年和宝乐丽家一起合作，第二年然后我们也拉了港中大的小伙伴们，然后今年也是继续有港中大的小伙伴们跟我们一起。从学生来讲和人这方面的来讲，我觉得我特别开心的看到的是，不管是学生还是主办的机构，还是当时我们有涉及到这三届的媒体的小伙伴，就是大家眼里的光是一直在的。对，而且有的时候是那种啊，我们生活特别累了，然后想想气候变化，天哪，现在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然后参加这个大赛我还要做很多工作，但是就这一个是一个平台，然后他把很多就是眼里本来有光，可能因为生活的折磨然后渐渐熄灭了然后的小伙伴，然后就又聚集在一起，然后大家有抱团取暖的感觉。从项目来讲，其实我非常开心的看到就第三届的大赛，然后是有两个团队，是往届的团队包括 Radar 的团队，他们都是第二届参加过的，然后在这种两年的过程中迭代中，实际上也能看到大家的成长，这个是我们一起相伴一路走来的，然后特别开心。
昨天是一共10支队伍，是每一届都是10支队伍吗？
每一届进入决赛的都是十支，但是在最开始那个报名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嗯，对，昨天一共十支队，我因为我们今天可能瑞达讲主要是自己团队，郑老师呢，就是我听说你是就是跑前跑后的，觉得对他们也非常熟悉，包括给他们找这种指导老师啊什么的。咱们就说这一届吧，这一届十支队伍除了瑞达的一颗玉米粒，其他还有哪些您印象深刻的项目啊团队，也可以给听众介绍一下。
嗯，这一届其实除了一颗玉米粒外，还有一个乌鸡可寻，然后他们是去年也参加过大赛的。
哦，
然后今年对于我来讲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共性的特点，就是技术性强或者实操性强的项目更多了。这一方面是基于就是同学参赛的这个专业背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个我个人是很乐于看到的，因为就是当我拥有着技术或者是我有这个相关的专业背景的时候，但同时大赛可以给到学生们的是一种全球的视野，是一种可持续的理念，这两个结合起来就更容易去碰撞出一些新的这种可具有操作性的解决方案。
对，昨天您说到这个乌鸡可寻，也稍微介绍一下，我好像印象中他们是用贝壳什么的，然后去清洁海洋还是什么。
对，当时他们团队的这个 tutorial 这个指导也是我跟他们在沟通，他们很有意思，就是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在山大有老师去做这种技术层面的引领学生们去走，他们团队是一直在迭代的过程中。
哦，
今年是这波学生参加这个活动，然后明年是另外一波。
嗯，
所以就是他们其实整个这个技术或者这个想法是一直在，但是会有不同的前赴后继的学生们参加。
嗯，
然后他们做的其实是把贝壳然后去做一个回收然后再造，因为他们说就是在国内有很多贝壳是被浪费掉的以及会被焚烧掉，所以这样就会产生大量的那个二氧化碳等等。
这些是反正就偏硬核的，对我这种文科生来说，昨天看的就是云里雾里的。我有一个项目我看明白了，那，我觉得特别好，叫依序新章。哎，几个女孩子做的，就是大意就是说把大家这些废弃的不用的衣物，把它改造成比如说好看的包包。他们这个裁缝技术都是现学的，哎，这个就特别好，因为我有认识的编辑朋友，他可能编书编的太辛苦了，太累了，他就自己就做这些布艺，哎，做特别好。笔袋呀，就除了这种包包，也可以做笔袋呀，或者是其他一些书衣啊。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也会让我想到一些其他的可能平台，或许他们可以去做一些合作。我现场还给他们想，我想，哎，他们如果越做越成熟，完全可以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市集，就非常好，也是很好的推广的手段和方式，是吧？
对，
这就辛苦您了，这个学校继续推动啊。更多的我们一会儿再聊啊，就是环保也一直是我个人比较关注的，因为特别是比如说生活在北京，你能感受到像去年最高温度有40度、41度这样的天气，甚至去年应该有个一个星期甚至更多吧，非常恐怖。我们去年我也有分别找历史学家还有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这样的一些角度去聊环保。今天呢，我觉得我想把一直以来的遗憾补上，就是这个环保方面非常需要一股力量，就是企业的力量，企业的力量。以前我们一直没有聊到这一点，所以这次比赛我也看到，包括刚刚郑老师也提到了，宝乐利家一直从第一届支持到第三届，哎，所以我们这一期呢也邀请到了来自宝乐利家中国可持续发展经理丽，欢迎丽。这样吧，您也说一说，就宝乐利家怎么会想到赞助支持这样的比赛，以及三届也参与下来，怎样一个感受，看到学生怎样的成长，聊一聊吧。
哎，我先简单讲一下，就是宝乐利家这个企业开始做环保的一些初心跟想法吧。就是其实宝乐利家就是它其实是两家公司合并在一起，就是在1975年，其中这个利家其人的他叫 Paul Ricard，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就是当时在法国非常关心这个环保议题的这个相关人士。然后呢，他自己就是通过自己这个企业，然后有了一些资本之后呢，他就是去赞助发起了一个就是现在还依旧存在地中海区的一个
保护海洋的一个就是研究机构，然后这个研究机构呢，其实它一直会从事比如说海洋的生物多样性，然后包括比如说这个气候变化整体对于海洋的一些影响，所以其实长期来讲，这个本身就镌刻在就是企业的基因里面，就是一个创始人从他一开始就会关注的一些议题，然后再到近来说，其实气候变化对于很多的就是企业跟品牌来讲，都是大家会需要去长线关注的一个事情，因为就像刚刚天天说的，就是酒所种的这个地，如果这地不好了，你酒也不好了，那不就影响你长期的发展吗？其实本质上就是这个事儿。对，然后我们就是那个法国人嘛，他有一种说法叫滋养风土，然后风土的那个法语叫特化，然后他其实本质上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你喝到的酒，就是它所在这个风土的味道，那不管是葡萄酒啊、威士忌啊，还是其他的伏特加等等的，其实你所在这个地，然后这个地的这个土壤的肥沃度啊，它的这个微观的这个气候条件呀，才能孕育出那一瓶这种口味的酒啊。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怎么去更好的去保护这片风土，然后让它在尤其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底下，不管是升温啊，还是更多的极端的气候天气的这种影响底下，能够更具有自己的韧性，其实就是我们一个比较长期会关注的一些话题了。对，然后这也相当于就是一个背景。然后我们跟清华结缘应该是四年前，
因为最开始的一个课题，
对，然后最早是从那个就是可持续酒吧倡议
对
开始的，
对对，
然后之后呢，就是这三年都会去慢慢赞助，就是这个就是气候解决方案大赛这么一个项目。对，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其实有好多创新的气候的解决方案，它可能尤其是从学生的维度来讲，它可能还没有长成成熟到一个是一个 BP 就很成熟的商业计划，然后甚至有一些议题，就尤其是比如说跟生态修复呀，然后甚至农业相关，它其实没有那么多的会受到资本的这种青睐，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哎，能不能在就是这种早期的一些想法的阶段，更多去给一些助力，然后帮助有一些潜在比较好玩的一些解决方案，能够未来有落地的可能性。对，
那从赞助方的角度，你看三届这样的比赛下来，有没有你印象深刻的一些项目，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越来越多的看到，就是有一些项目它是从 idea 的阶段，就是想法的阶段，越来越多有一些就是自己实体落地的。比如说刚刚郑老师有提那个乌鸡可群，他们其实就是实际上他卖他那个贝壳制造的那个吸附剂吸收剂，他其实已经从就一开始我有这个想法，到我已经跟一些就是不同的公司去进行落地合作了，然后到了一个测试阶段，然后这大赛其实也见证了他们一步步就是从一开始有个想法到有测试阶段的这个路程。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包括刚刚讲的依序新章，他们其实自己在香港已经开展和落地了一些 workshop， 组织了一些，然后相当于有了一个初期的一个验证想法之后，越来越通过这个比赛去慢慢的成熟化他自己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今年还特地拉上了我们那个做风险投资的小伙伴去当导师，我说，哎，你来看看这些，就是这个有没有你可能会感兴趣的一些潜在的机会。对对对，
这个很好。就昨天有些项目让我是有点觉得，哎，这就是一个创业项目了。它已经好像有很强的落地性在那儿了。
对，
因为我很多年前在书店工作，书店我们之前我策划了，就和同事一块策划了一个在书店举办的市集。然后呢，我们就觉得也北京市集那么多，反正就在书店里摆摊嘛，只是这么一个创新点还不太够。10年前大概是，然后呢，咱们就结合那个时候创新创业的热潮，我们在书店还搞了个路演，因为好在说当时也认识一些投资人，有一些这样的资源。我们邀请了一些投资人，然后我们提前筛选了一些项目，大概也是接近10个，然后现场好像最终有5个还是6个被投资了。还不错。我觉得，哎，我们小小的一些行动可能也会助力年轻的朋友们，或者说反正创业的朋友们，他们去落地做到一些什么事情啊。
没错没错。
我也关注的就保罗丽佳，其实这些年不只是说一个校园的这样一个比赛，其实很多方面也做了很多努力。可不可以讲一讲保罗丽佳在这些年做的一些生态环境保护的尝试和努力？
我觉得可以从一瓶酒开始说。
太好了，
就是
一说我就有画面
了。就是这个酒，你最早开始肯定第一步是它的就是原材料的一些种植，然后比如说在中国吧，其实 我们在那个峨眉山叠川，然后以及就是在宁夏银川那边有一个自己的这种葡萄酒的庄园，它叫贺兰山。然后那个葡萄酒庄园就相当于说我在庄园里面把这葡萄给种出来，种完之后呢，我直接拿这个葡萄进到我这个酿造的那个工厂里面去酿造整瓶酒。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到，哎，我这个葡萄的种植本身是不是可以让它更可持续，然后能不能更所谓滋养风土的种法。然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从几年前开始吧，这个葡萄园的这个打理人他就开始去研究说，哎，我怎么去通过一些就是再生农业的一些实践，或者就是可持续农业的一些实践，然后让我这个土壤肥沃度更强。那其中的一些做法呢，就比如说他们原来是就会用非常多的水去进行漫灌的这种操作，因为宁夏特别干嘛，然后那个土地其实它那个湿润度是很容易蒸发掉的，因为日照时间特别长，所以呢他们后来就用了以色列那种滴灌技术去更好的把控了整体的这个就是水的这个用水量。然后呢第二呢，就是其实葡萄和葡萄中间它其实开始去尝试去种不同类型的这个我们叫覆盖作物，就行间作物，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去更好的增加这个土壤本身的肥力。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个更自然的方式，而不是用那个就是化学肥料的方式去让这个就葡萄本身长得更好。然后同时也看到，就是因为宁夏它的这个风沙也比较大嘛，所以我们在后期这个葡萄园经理他也去种了一些这种防护林，然后有一些这更高的那个树的那个维度去阻挡这个风沙，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吸引了一些很有趣的鸟啊，然后哺乳动物啊什么的到现场，然后增加了本身的这个生物多样性。还有他们每年会就是定期去带那个羊去放牧到那个现场，让羊呢去吃这个土地里的草，然后顺便呢这羊就一边吃它就一边拉，然后拉出来这个东西呢，哎，就可以做这个就是葡萄藤的肥料。对，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种放牧加种植结合的这么一个尝试。对，所以其实这些年他们就是在种的这个过程中也已经开始慢慢的去探索这种不同类型的最佳实践了。种完之后你就葡萄收割，然后就进到这个酒厂去酿，所以不管是威士忌还是酒，就是葡萄酒的这个酿造过程中你可能要用到能源，然后你可能要用到水，那怎么去更好的提升整体的这个能源的效率，就是水用水的效率，然后包括说这能源能不能是绿电使用的，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峨眉山那酒厂它就是用这个水电去整体 power 它整体的这个就是酒厂的运营的，那可能是一个更就是可再生的一些能源的使用方法。然后再到就是它这个比如说你这个酒酿完之后你可能会形成一些酒糟，那我们也在探索说，哎，这个酒糟废弃物可以怎么用。那比如说像这个在威士忌酒厂它酒糟这个大麦它其实是可以送往下游的一些农场，然后给到这种不同的这个动物去做这个饲料。然后同时呢比如说像葡萄藤我们最近也在研究说是不是可以把它就做成这个生物剂的皮革，然后呢就是有一些再造的一些不同的创意玩法。然后完事之后呢就哎你这个酿完了你得装瓶吧，然后那个瓶子本身呢就是也会有很多实践，比如说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就是含有一定回收含量的回收玻璃，而不是就是我们叫原生料的这个玻璃啊，去减少它这个玻璃制造过程当中的一些碳排放。然后再到最后就是我们喝完这瓶酒了，这个玻璃瓶本身是不是有一些回收的机制？那其实我们在国内其实也会和很多的一些供应商去进行合作，就回收商去合作啊，然后去探索说我怎么去把这个玻璃更大规模的去回收起来，然后去做了一些尝试什么的。对，整体就是一个酒的全生命周期，基本上每个环节都我们希望吧，就都希望能够做一些事儿。对对对，
哇，有这么几个细节我想分享一下。一个是刚刚丽进来就喝完一瓶矿泉水，他就问我说，哎，你们公司有没有可循环利用的
回收桶？
对，回收桶。我特别惭愧的说，哎呀，这个怎么没有。对，还有一个就是你刚刚说到酒瓶子，一方面是不太了解保罗里家的朋友啊，我可以介绍一下，比如说百灵坛、芝华士、格兰维特、皇家礼炮、绝对伏特加，还有我在家调金汤里用的必富达。对，
很完整。
对，这些呢我这还不够啊，这其实还有更多品牌，这些因为我都喝过。对，这些呢都是保罗里家的。然后我个人有一些小小的关于环保方面的尝试啊，就那个必富达那个金酒呢，它那个瓶子以及它的容量刚刚好，我在家里用来干嘛呢？做冷泡茶。准确说是冷却茶，就是我拿我茶壶先泡好茶，泡好了然后直接倒在那个瓶子里边，然后再 放到冰箱里边，反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有些瓶子也是可以用来，比如说插干花啊什么。
对，
我们很多文艺青年太多了，这行业，对，很多同事是拿酒瓶子用来插花的，
嗯，
或者是做一些装饰。还有您刚刚说到叠川的那个项目，因为是在四川峨眉山，
嗯，
这也是我之前就关注到的，好像是是希望是做中国本土的威士忌啊，这个非常期待，因为又在四川那边，我也之前看过相关的宣传片吧，说你们也是找了好久，然后终于找到一个有好山好水有灵气的地方，我说这也太棒了，太会找地方了。好像当地那个整个酒厂的酿造都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理念去建造的。
对对对，
是不是？
没错，他们当时在造那个酒厂的建筑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就是瓦砾，都是一些就是废弃的这种就是建筑类的瓦砾材料，然后去把它搭建起来的。嗯，所以那个酒厂确实本身也挺有特色的。
哎呀，希望有机会可以去参观啊！什么时候开放？
我刚刚在听介绍那个，就是那个葡萄种植的那个操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挺令人惊讶的。因为我去年去考察那个西北，甘肃哈，那边的葡萄种植庄园，然后其实他们那个酒厂其实已经是一个有机的酒厂，也就是说它的种植里面就是包括什么用羊粪啊，然后不用一些什么杀虫剂啊，这些它已经做到了，并且拿了很多年的认证了。但是我听到你介绍说，就是还要在那个葡萄的那个地上面去做覆盖物，这个其实是要多花很多人力和心思去照顾它的，然后包括那个做的那个防风林，然后又可以把一些鸟类吸引过来。我觉得这些如果你只是说我的品牌要去解决一个就是社会的眼光怎么要求我去做到可持续的这个水平，那可能我做完了就是不用农药化肥这些东西已经差不多了，我已经可以交一个成绩单给我的那个购买者了。其实后面做的那些步骤确实是需要这个品牌他觉得自己是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尽量去争取做到最好，争取做到这种所有新出来的尝试，那我都把它在我的生产过程当中落到实践。对，这个是挺令我就是大开眼界。
我觉得我们葡萄种植经理、葡萄园种植经理确实对这个也非常有热忱。
嗯，因为我之前也去别的酒庄参观过，也住了几天，就如果你不说我在那个酒庄，确实不太会想到原来在一个酒庄里面，在一个葡萄的产地能做那么多的事情。其实它每个环节都有可持续发展的这种可能性的，希望大家去思考去怎么去开发。我之前听说好像是你其实学生时期的专业背景就是偏环境方面的，是吧？所以你也是在这样一个岗位上，不知道是做了很久吗？在保乐里家，
保乐里家没多久，
没有多久，
加入了他半年，
哦，
但是做跟就是在一个机构里面去给他做可持续发展或者你现在很好的叫 ESG 的这种事情，做了大概八年多了吧。
哇，
对。
是自己就很感兴趣这一方面的，这个发端是怎么来的？
是我其实就是上大学，因为我在美国上的本科大学，然后我们学校是那种就是你到大三才需要去决定自己专业是啥，所以你前两年就是探索自己到底兴趣是什么。然后我去大学之前，我以为我自己会读什么心理啊、经济啊这种，然后去了大学大一的时候上了一节课，然后那个课就是给我们看了那个 Chasing Ice 那个竹冰之旅的那个纪录片，然后它其实就是很可视化的给你展示了就这个冰川融化的一个过程，然后当时就有被真实的触动的，就说哎呀，就是感觉要做点什么，
那个很感人，
真的，
就是那个很大的一个海上的冰川掉落下来的时候，就觉得就是已经眼泪都
对，是的，是的，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就是想毕生从事跟这个相关的一些职业。然后后来其实大学我也探索了各种不同的路径，就我其实是尝试了不同类型的工种，就比如说有没有可能从技术层、工程层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有没有可能从比如说像偏就是政策制定，然后顶层设计，然后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是从更草根的就是倡导的那种工种都尝试过。然后完了觉得就我个人性格我比较喜欢及时反馈，所以呢又比较喜欢就看到虚荣心，就看到就是有那个影响力的发生，所以就觉得在企业干这事儿比较适合我。因为企业如果他真的想干，然后他可能能伸出的他的就是价值链上下的触角跟能潜在达到的影响力是可以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会觉得像这样的一些 平台或者机构，如果他真的是关注这个议题的话，可能可以达到更多的，就是让更多的好事儿发生吧。对对对，
嗯，
所以就后来毕业之后一直是在企业或者机构里面去做这种类型的事儿。
嗯，
对对对，
我觉得我们好像是五股力量，我平时也很难凑到这样的全明星阵容，有来自学生的代表，有来自企业的代表，有来自高校的声音，有来自民间机构菜园子的声音。对，我们分别聊一聊，就是关于气候变化或者说是环保议题之下大家的一些观察和努力。郑老师，您也在，我还蛮想听一下，因为这一期蛮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年轻的朋友们在这方面在做哪些努力和尝试。比赛可能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和方面，有没有其他方面您在高校里边观察到的或者接触到的年轻朋友们的努力？
学生群体来讲，他们会有更多的关注点，关注到气候，关注到环境，关注到零碳，可能有幸存者偏差的问题，毕竟我们是在这个行业里面。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大家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会更加多元，这个是我很乐于去看到的，而且就是也是这随着年轻一代的成长也是越来越显现出来的，因为大家都更愿意表达自己，更愿意说自己的观点。然后随着这个往后面走呢，其实我们作为学术机构以及我自己个人的这个价值的想法呢，是希望我们更多元的同时更愿意表达自己，这都非常好。然后我也希望大家能越来越包容，就是对不同的可能性，然后不同的路径，不同的方案，然后不同的价值，然后能有更多的这种包容的体现，这个是我们希望就是再往后面去走，不管是清华这个研究院还是我自己个人，然后能带给大家的。
郑老师，我记得您是本硕学的是世界史，博士转到了可持续发展，这个世界史给了您世界性的眼光，然后转到了可持续发展吧？
是这样，
这怎么回事？
这个故事我本来刚才想接着立他在分享他自己的这个求学跟求职这个职场经验往后再讲，因为我跟他实际上类似于是殊途同归的，他是有具体环境啊这个方面的专业背景，商业这些。我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本科跟研究生都是世界史、全球史，我们看来是很虚的，然后是没有，就是引号哈，没有什么用处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不管是在国内读历史还是在国外读历史，当然这个差别是有的，但是它整体来讲给了我一个更宏观、更长时段、更全球的一个视角，然后让我可以不只关注自己这个一亩三分地的东西，然后可以看看其他的人，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然后他们的问题在哪儿，然后换一个位置去思考他们的难点在哪儿。这个实际上在我本科的时候，我做国际的志愿者，当时我自己去印度，然后待了两三个月，当时我感受到的那种怎么说，人间疾苦，当然这个就是每一个国家其实都有，让我会觉得就是我现在那一个时间节点之前所看到的世界是不是真的，就是我看到可能只是我壳子里面的那个世界，然后当我走出去的时候我发现啊，就是这个多元有太多的问题，这个世界有太多问题，然后之后回来以后给我自己了一个很强的 culture shock， 其实或者说 reverse culture shock， 就是反文化冲击这种。后来我当时就一直在想我未来的人生怎么走，因为那个时候是在大学期间，我也尝试了好多不同的去企业的实习，然后去媒体的实习。当时我很喜欢媒体，是因为我觉得我很想说出我自己的观点，但后来我觉得啊，我要做点事情呀，就是特别真实的这个。然后随着我读研究生，虽然还是读世界史，但是我自己跟其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做了一个 NGO，就是非政府组织，是在坦桑尼亚，然后帮助到当地的因为家庭困难而辍学的女童，大概就是小学前部分的这个阶段，让他们可以恢复上学，然后回到学校去。因为在非洲其实更明显，我们的国家也欠发达地区也会有，就是对于这个女性的教育是相对来说比较忽视的。然后所以当时去做了一件这个事情，然后做了两年 NGO 以后呢，非常痛苦的点在于就是，一方面在非洲其实它也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跟当地的政府关系，然后以及当地的这个商业是不是能运转得起来，如果我们有一些组员队员是在全球各地的话，这样其实很困难去往下继续推。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面临着说，我是去坦桑尼亚继续我的 NGO 梦想，还是说回国，还是说在英国就是待着。然后当时我的一个人生决定就是，嗯，我想要一个更大的平台，然后去帮助我，帮助我们这圈这一撮人去实现这样就是对地球好，对人类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梦想。然后回来了以后就到了清华，然后觉得清华一方面它是有一定的学术的这个立场在，然后它需要做好的事情，然后有更好的年轻一代的学生，然后又有专家的资源，又有一个很大的国内的一个平台，国际上的一个平台，所以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然后长久以来我们研究院其实更偏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政策，这个跟丽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他是想尝试是公司这种企业这种比较强及时反馈的，还是说像我们这种学术机构，然后或者甚至是政府机构，它可能是一个很长的一个链条，我通过政策然后一点一点的往下推。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其实很 enjoy， 就是很享受跟企业或者是跟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小伙伴去打交道，因为我发现就大家的合力在一起，就是能碰撞出来的那个声量和火花真的是非常，借昨天毕导的一个词儿 amazing。所以就是不管是之前自己的一些探索，还是说现在的职业的一个现状，我觉得一直在可持续发展，然后一直在对人类好，对世界好，对地球好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挺开心的。
对自己好，
哎，对，也对自己好，就内心很充盈。
有一种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目标
坐在了这里。
对，
真的。
对，哎，瑞达，你之前有听郑毅老师聊过他更年轻时候的故事？
没有，也从来没有。
会不会有一种新的认识哈？重新认识的老师，
啊啊，那肯定有。
嗯，我也很想知道，就是零零后啊，就是你周围朋友肯定更多也是零零后了，就是年轻一代对于环境议题啊，环保议题是怎么样去了解和认知的？
我觉得就是其实差异还是蛮大的，就是比如说像我可能是相对比较关注这方面，但是我觉得我身边还有很多朋友他可能不是特别在意，或者说没有特别做出相关的行动啊，比如说就是我点外卖的时候，我在宿舍里会有筷子嘛，就是我会点外卖，就是
可以尊重，
就是我点外卖的时候我从来都是选那个不需要餐具，因为我觉得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嘛。但是可能比如说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我同学他们有的人他不太理解，就说哎你为什么不让他给你送啊怎么怎么，然后我就说哎呀环保嘛，大家可能会觉得哦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他们可能觉得就是他们不会这么去做，当然这个也可以理解。反正就是我觉得我身边的人对这个东西的认知偏差还是蛮大的，有的人会很在意，有的人他可能没有那么在意。嗯，这是其一。当然我身边也看到了很多想去做这个的同伴吧，包括比如说我现在我们团队想找一些新的人，那其实也非常容易就能找到很多新的小伙伴。包括当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我去读了一个可持续发展设计专业，那其实这个专业就蛮奇特的吧，所以也能看到就是很多学校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的同学愿意就是在本科阶段就去学习这样的专业，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因为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偏环境工程啊，但是并不是说专门做可持续发展这样的。然后包括清华在去年就是应该是今年招了第一届本科生，就是它有个可持续发展的学院这个也是蛮令我欣喜的。我觉得就是如果我大一的时候他开这个专业，我可能就会选这个专业，但是他当时没有。反正就是现在也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努力和越来越多的人会对这件事情去感兴趣。然后包括我做很多志愿者啊，也能看到就是很多人会参与这个领域来，还是蛮开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就是筷子啊这些实际行动是一方面，就是说认知的问题很重要。你像疫情前我去泰国旅行啊什么，以前可能不太会注意到，但那一次就会觉得哎怎么去便利店买点什么东西，啥啥都给塑料袋，然后就买了没多少东西，但一样商品一个塑料袋。
对，
我心想你还是这还有海岸线啊什么各种，你怎么能这么滥用塑料袋呢？我就特别不适，一开始可能没反应过来，后来我就知道了，我就哎，反正我指一下，我不需要啊，对对对 ，no thank you 啊。我觉得认知改变是第一步的，就有这样的认知之后，你生活中就会注意起来。你像我相信丽刚刚肯定不是作秀说，哎呀，你们公司有没有循环垃圾桶啊？就肯定一定是它是自然而然的一个
深藏于内心的这个，
对对对，自然而然的一个行为。有早有没有关于就是这些环境保护咱们说的相对年轻的朋友们有趣的一些尝试？因为我知道你接触过很多的案例。
对，其实气候变化这个话题是蛮难的，就是包括我们用另外环境保护这种词，它很抽象，然后心理学上它会有什么外显态度和内隐态度。当你在街上找一个人说，哎，你关不关心环境问题，你关不关心气候变化，在中国应该是90%的人都会说我非常关心。
是的，
很多机构都做过这样子的调研。但是当你去看到大家具体怎么去执行的时候，哎，那个内隐态度其实是要再差一点的。我自己觉得它可能是源于说这些词它很好，但是它太抽象，然后它没有办法落地化具体化，所以我这几年的工作其实是想要看到它非常具体的展示，所以会对这种大赛也很感兴趣。然后我自己在尝试的方向吧，其实是把这个气候行动或者是把环境保护的这些行动落入到具体的领域，它不管是以一个小的行业为一个尝试的平台，还是说我就是一个社区这种实体意义上的街道，或者是说它是一个兴趣社群。比如说我们会和一些做旅游的这种精品旅游的小的旅游机构，他们会非常感兴趣说，第一，我在做出行的这种设计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指南，就是告诉来参加旅行的这些伙伴，他们可以比如说带一个水杯，带一个购物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个布袋子，然后包括在设计我的大交通的时候，如果是5个小时以内，那我就坐火车等等的这种指南性的东西，其实不止一个这样子的旅游平台他们感兴趣要做这个东西，对，现在也是在探索当中。当然他们也会感兴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他因为他作为一个平台，他可以接触到人，然后购买他的服务的这些人其实是会被他如何去讲述这个大的气候变化的故事所影响的，所以他们也会关心比如说一些去看这个文化遗产的这种线路，那他们会想说，那文化遗产在气候变化影响下遭受的这些变化，遭受的这些破坏，我怎么样去和我的这个参团的伙伴去沟通，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让大家对气候变化有更多非常具体的接触的方法，了解它的方法，然后自己去行动的建议。同样的，比如说在兴趣团体，刚刚也有跟丽沟通过，之前我有参与去做一个桌游，其实它是一个讨论的游戏，叫《地球号宇宙飞船》，然后它其实是一群做桌游的伙伴，想说他们在做这个桌游之前也做过其他的活动哈，比如说在那个北京国际桌游展里面去做那种救助被遗弃的伴侣动物这样子的工作，然后他们也会翻译一些跟女性的成长和挑战相关的国外的桌游到中文的这个市场，所以等到我在接触他们的时候，其实对方就是想说我们能够用桌游这种形式做什么，然后他也非常强调说桌游的特色是会把人放在一个具体的空间里面，然后可以面对面的去交流，你看到对方的表情，然后你可以在这个环境当中去共创一个讨论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在他的这个想法的支持之下去做了一个基于讨论基于辩论的决策型的这样子一个游戏，就是把大家放到一个宇宙飞船的设定里面去，说好的，人类的未来由你们四个部门去决定，然后这个东西它也是在一个兴趣的领域里面去发生的。后来我观察到就是国内也有一些稍微独立一点的做这种桌游的品牌的设计师团队，他们也开始在这个可持续的方向下面去做尝试，比如说做一些和就是你可以带到公园去的一个小小的盒子，然后你可以在公园里面就是有点像是自然观察加上一些冥想的这样子的结合，去体验那个环境带给你的那种愉悦和价值。包括看理想也有一些音频节目，它其实一直
是
在回应一直在回应这个像气候变化呀，或者是这种生态危机的这种讨论，其实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如果通过看理想的平台接触到他的听众，他的听众里边就是我还蛮同意那个郑老师的说法，就是其实是梁文道老师他最早用了一个 概念，就是说去关心比自己更大的事，
是是，去做比自己更大的事情，
去做比关心要再进一步，
对，要行动啊，知道不如做到啊。对，我觉得所以特别珍贵的就是我们今天是相当于五个不同的群体，然后坐在这儿去聊这些。我很想知道，就如果抛出我们的职场身份、学生的身份，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有哪些自己蛮关心的气候问题和环境问题？
我可以先讲那个花粉吧。
哦，哎呀，
就那个春季花粉，它什么时候开始去散播？其实是，比如说像榆树，它是看它的积温，就是它在前一个季节累计的温度。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年的过去的一个冬天的平均温度是比往年高了的话，那它积攒它能够去开花的温度的时间就更早。所以如果榆树花粉提前到来的话，其实是给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信息，上一个冬天比较暖。那如果这种上一个冬天比较暖的这种情况，它发生的频率比较高的话，你基本上就是能看到说它是被一个大的升温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去影响的。那像这种东西，就是它比较间接的去把气候变化的影响带到了我们每个人身上。
对，反正我在北京十年，我是觉得身边花粉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我是吧？你过敏吗，瑞达？
我过敏，但是我从小就过敏，我不太属于近十年新进过敏人群。
因为从小是生活在北京。
对。
你辛苦了，你辛苦了。对。
我不光春季过敏，我只要一换季就过敏。
啊。
春夏秋冬季季过敏。
对，这个也影响我的工作呢，就是因为我每年春天录节目就特别担心，因为经常嘉宾是过敏的状态来的，对，就明显这个声音是不对的，或者有鼻音很重的。
我的鼻音重了，你听出来了吗？
对啊，也听出来了呀。所以我哎呀，每年就是春节之后，我都是抓紧时间赶紧推进选题，赶紧录节目。我就害怕这个四五月份到时候嘉宾一个个的，要不就是鼻音就来了，要不就是说哎呀，实在抱歉，我觉得我这个状态已经不能录节目了。郑老师有什么分享的吗？你个人角度，
跟那个王老师就是顺势说下来吧，我自己。个人的话可能是两个点，一方面是跟我之前做的 NGO 相关，我会比较关注教育，尤其是妇女妇权然后男女平等这一块的教育，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咖啡。
哦，
对，就我是一个咖啡爱好者，
重度爱好者
、哦、然后所以其实有任何一个小的细节的点，我发现其实跟可持续发展跟气候变化都会相关。比如说两年前那个巴西那边有大火，然后之后就影响到了当地的这个咖啡豆的产量，之后影响到了整个全球这个咖啡豆的期货的这个交易，然后整个之后这两年咖啡豆的这个疯涨，当然就不只是巴西的大火了，反正全球都在这个变暖，然后其实
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有。
对对对，然后像那个尤藻老师提到的说这个气候变化其实对农业的是有影响的，然后而且尤其是这种小农户等等，其实说实话是非常大的，就是气候跟环境对农业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工业，我个人觉得哈，因为它任何一点点风土水然后温度的变化都会影响整个的链条，然后包括像这种日常的咖啡粉，基本上我周围的小伙伴已经被我影响到了，以前就是咖啡粉之后会留下来先在屋里面做一个空气清新剂的作用，然后之后又自己去卧肥，对对对，就是还是感觉整个坐下来然后很开心的，
很开心。
对对对、
哦，咖啡这个也是一方面，就是它也是农业嘛，也咖啡豆，它就是水果嘛。
对，
对，另一方面，您说到这个，我也是，我今天在家喝的是挂耳，反正我对咖啡要求没那么高啊，有手冲可以，然后挂耳也 OK。我喝完的挂耳一般就是放在我家里那个养花的阳台架上，放在那儿晾干了之后，我就倒在一个透明的盒子里放在阳台那儿，就因为风是从那上风地带，然后从那儿吹过来，可以让屋子有一些咖啡香。然后呢，你说到咖啡渣就是卧肥这个事儿，我之前也查了好多资料，我发现对于我来说操作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对，就是如果我们自己个人用的话是很慢的，然后而且需要往里面加那个培养机，然后
对培养机，
所以其实个人来讲你可以找一个小一点的桶慢慢放着它，对，
慢慢放着它，
对，你放个三五个月其实还行。
呀，这个太久这个耐心我就有点没有了。所以
如果要是家里面种一些小的就是葱啊，然后或者是花卉啊，其实还好。我自己有一个小的特别小的柠檬树。
哦，你就可以用到这些。
也有
沤的肥
葱的那个一个围栏，然后什么的。然后上次吧，我是见到了一个保洁阿姨，之后我说我这有好多咖啡粉，然后她说能干什么用，我说可以沤肥，她说好，我家种地，然后当时很大一盒全打包走了，特别开心。她说她家里面就是老家是可以，
哎，这个还是得有地，还得有个一米菜园，我是吧？
对，
对，人家不是阳台的菜园，人家是真是户外的。
我的咖啡粉就可以给你用，
可以给他了。对对对，
咖啡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东西。
是的，
因为它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因为咖啡需要在它的那个生长季过程当中是有白天的高温和晚上的低温，它需要有这个冷暖交替，它才能比较有效的结果。那如果是全球的气温上升，或者是那个种植地的气温上升，那就会让那个咖啡园它的晚上的降温不足够，这就会影响产量。其实这个还是蛮严重的一个影响。包括巴西有非常多的科研机构，他们现在是在去设计一些解决方案。农业，它之所以就是给人一种它影响很大的那种感觉，是因为它会直接影响种植者，它会影响种植者的健康，然后它会影响种植者的收入，然后它还会继发的在市场上去发酵，会影响比如说这种购买能力啊等等的问题。所以它其实是展示了气候变化的一个影响的级联效应的这样子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故事吧，我个人觉得。然后那个挂耳那个事情，对不起啊，就是非常想要
批评我几句来。
不是，就是我去年就是做那个有氧堆肥，就是会有温度的那种堆肥的时候，我其实是扔了很多挂耳包进去的，然后我冬天把它出完了之后就铺在那个花园的土地的表面去做一个覆盖的工作，然后到了春天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整理一些比如说像鸡骨头啊什么那种就特别大的没有办法降解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挂耳包里边它其实是每一面都加了一层塑料的。
对，
所以那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对
对
肥的过程当中降解，所以我会觉得如果是家庭的使用场景的话，也可以用滤纸了，对吧？
对，
也可以用那种就是可以洗一洗的那种金属滤网。
哦，我家里倒是有，那就是还是建议我自己直接还是买豆子，别买挂耳咖啡，是不是？
我的个人建议是，你可以买豆子，也可以买粉，然后之后放在那个冷泡壶里面，然后它就会泡到一堆那个咖啡，第二天咖啡渣，然后可以废渣倒出来，直接倒到一个容器里面。因为它其实那个壶是可以再利用的，也不涉及到挂耳包，也不涉及到滤纸，那个影响会更低一点。
我改进一下，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挂耳，我就有点贪图它方便了。
挂耳确实很方便，
对，确实要方便很多。
是个平衡，找平衡的过程。
对，那我找一些平衡，太好了。哎呀，不是一路人不进一个录音棚，再次说一下，
又有咖啡又有酒。
对，酒也是。历来说一说，你从个人角度有哪些关注的方面？
我自己比较关注就气候转型过程当中的一些叫什么公平的一些问题吧。其实很多国家它其实对于气候变化的它采取的态度都是我怎么通过科技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科技跟创新一直都是大家很关注的方向。但是在气候转型过程当中所带来的那种影响，比如说刚刚讲的就对农民的影响，或者对一些脆弱群体的影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些案例是说坦桑尼亚湖泊就因为就是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严重，它的就是sex for fish 就是以性换鱼的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多，是因为就是当地的这个农业本身种植业受战乱还有包括气候变化的一些影响，它没有办法再耕作了，它只能通过大力发展渔业，而女性其实在渔业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又不如男性本身在体力上占优势，所以它只能通过 sex for fish 的方式去换取它自己本身的家庭的生计。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在气候转型公平性的原因，因为你说在坦桑尼亚的村落居民他们有贡献就是很多的气候变化的成因吗？并没有，但他们却是第一波就最受这个影响的就是人群，包括一些就是在岛上的一些居民啊等等什么的。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帮助更多的一些关注脆弱人群，然后帮助他们平缓的度过这个转型，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值得关注的点吧。
我稍微补充一下，就提到这个技术和地球这些，因为其实现在学界也会有讨论这个地球工程。之前我知道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具有争议性的一些方案，比如说 为了让中国的西北这边然后能有一些更好的暖湿气流，
暖湿化，
对对对，然后可以在那个喜马拉雅山脉那一部分凿一个开个口子，然后让印度洋的这个暖湿气流吹进来。
对对对，有
吹
进来，有看到，
是不是？
有。
然后还有什么？现在比较讨论的多的一个是在地球上方拉一张网，就是它可能对于我们来讲不一定是肉眼可见的，但是它是可以反射回太空更多的一些这个太阳辐射，就是带这个是太阳辐射干预。对，所以其实，在技术层面，其实也会有很多更新的一些想法，当然这全球层面上还是在讨论中，因为其实除了国家间政治问题以外，还会涉及到代际的问题，因为一旦开了口，是不是那个就关不上了，然后一旦拉了网，那个网就回收不了了，就气候问题本身它会带来很多很长远的一些改变。
是是，反正已经对我们形成改变了。像是我印象中，就拿气高温来说，我小时候在老家30度就觉得已经热得不得了了，那现在轻轻松松到40度，但是好像我们也已经适应了，觉得哦，今天30度啊，哎，挺凉快啊，今天北京。对，这就潜移默化改变的，不知道之后会变成什么样。
最近这一两年，欧洲那边他们冬天冻死人的数量会比之前更多，当然就是夏天他们
没有空调，
热死的也多，
热死的很多。
对，也是因为他没有空调。
他们那个欧洲的那个故事，我有一个印度的朋友，然后他去年夏天的时候是去比利时旅游，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要在比利时热死了，我要中暑了。然后我当时就说，能问一个就是很带着偏见的问题吗？你不是印度人吗？你怎么会热呢？然后就是我是真的好奇哈，他跟我解释说，其实就是应对策略的准备。比如说他在印度的时候，他们的房子是挑高很高的，然后是通风的，然后他们吃的很多食物是帮助他们的身体把那个热量就是带出来的一些姜黄啊之类这种食材。但是他在比利时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房子的设计是为了保温设计的，所以窗很小，然后呢就是在太阳照着那个房子的时候，升温的效率又很高，然后又没有空调，然后吃的食物好像又是让你很快的能够蓄积很多热量在身体里面，所以他就觉得非常非常难受，所以就好像说，虽然可能欧洲中部北部它就是升了温之后，那个温度并没有其他的热带的地区高，但是其实热带地区的人他有更多的适应这样子的环境的策略。
是的，是的，我去年暑假的时候正好也在瑞士，经历了我人生第一次，就是包括我其实去之前去印度也是我在就是暑假期间，就是最热的时候我到的印度，但是后来我就是去年经历我人生第一次晚上睡着热醒了，真的就是热到睡不着，热到就各种
没有空调，
没有空调，电扇是那种我们可能如果80-90年代都不是在顶上的那种大电扇，而是这么大的一个桌子上面的立式小电扇，那个频率真的当没有一样。对，所以其实是很那边像那个尤导老师提到的，就是他们整个的建筑包括所有的设施其实还没有 ready， 并不适应这样的气候变化，
所以在不同的条件下面那个气候变化下面脆弱的人群它其实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是的，是的，
我印象中气温升高就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啊，就是在我心目中留下一些印象，觉得哦，好像气温升高这个事情开始了是很多很多年前网上热传的，非洲在中国的朋友们说哦，中国重庆太热了，我要回非洲。对，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好像也差不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哦，我们感觉到生活的环境越来越热了。瑞达呢，作为年轻的朋友有没有什么
我觉得
关注的？
我的关注我就是比较悲观了，就是因为、
哎、年轻的朋友不能悲观，
我们必须得悲观，
你们悲观我们可怎么办？
就是
说说看，
首先就是当然也是另一个玩笑，就是说最近很多人说为什么零零后这么能花，就是感觉也不挣钱但是很能花，就是零零后说因为我们是最后一代了，我们不会有了。当然就是首先我觉得确实就是因为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文献包括资料，就是确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很系统性的全球的变化，然后我之前自己 写过的一篇文章，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等到就是真正是因为它，哎，我忘了具体的数字，但就是说当气温上升多少度之后，就是由于减产啊或者海平面上升我们就被淹掉了，或者太热了我们就没有办法活了。但是就是实际上我们根本等不到那个温度，因为就是像刚才说的脆弱群体的问题，就是气温可能上升个几度，然后在海沿线或者就是其实比较贫穷的地方，他们没有空调，没有这些调温设备，他们可能就是先大面积的比如说热死或者冻死，然后呢这个会产生很大的连锁反应，就会出现一个相对很大很大的问题。
我感觉人可能有不同的阶段，比如说我如果再年轻、我再年轻，我回到我20多岁的时候，我可能和你一样是蛮悲观的，就是真的是那句话毁灭吧赶紧的累了，但好像再往后走一走呢，又看到一些人的行动，又有冒出一些希望，觉得哎，人类还可以，人类也在行动呢。像你们现在这个项目一颗玉米粒多么的好，多么重要，就是因为你像玉米，不知道这喝酒的朋友知道，比如说51%到80%的玉米酿成的叫 bourbon whiskey， 哎，然后呢如果80%以上的玉米酿的叫纯玉米 whiskey。 如果玉米这个如果减产了或者是受影响了，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喝不到 bourbon whiskey 了，是吧？另一方面对于农民他们的生活也是有影响。就说回来，我个人关注的还可能是农业这一块，反正和自己农村出来也有关系吧，然后也和自己这些爱喝酒爱喝咖啡爱喝茶这些也都是和农业相关的。你像宝乐利家，我觉得这次我确实做这期节目也给到我一些启发啊，就是虽然我们一方面好像有点悲观啊，就有很多悲观的论调，但另一方面人好像就是这样的，看到别人行动了觉得哦又燃起了一些小火苗，有一些希望。过去几年可能大家还是悲观的论调比较多吧，这个有种种的因素啊，更悲观一些。我还蛮希望就在这作为一个不成熟的媒体人呼吁一下，我们今年大家就更多聊聊行动，更多说说我们这些年大家各个领域有哪些尝试可能是没有被讲述出来的。如果不是今天立过来讲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做这期节目，我不知道哦，原来一家企业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所以就是希望大家更多行动。那节目最后啊还有一点点时间，要不我们每个人都来一个环保或者说帮助气候改变或者说怎么样的一些小的举动或者行动，每人提供一些建议。
我先说吧。
郑老师您说。
还是其实跟这个呼应一下我最开始提到的，就是随着时间往后推，不管是人生啊还是说是不管是人生啊还是说就是这个工作啊等等，我还是希望能更多的看到然后眼睛里依然有光的或者是重新燃起光的这些小伙伴。然后所以其实我希望不管是借助咱们的平台还是说我们未来有更多的可能性，然后我们一起在进行这样的类似于圆桌的这个讨论，然后我们有能形成一个小平台或者是一个甚至一个听友群，一个跟这个相关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能更好的抱团取暖，然后互相分享一些生活里边的可持续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一些小的创意，在这种过程中我觉得大家可以互通有无嘛，互相激励。
好，谢谢郑老师。
就是其实我之前做过一个账号，当时叫就是每天一件环保的小事，我每天会发一个小事的倡议，或者比如说今天我使用了环保袋，我没有用塑料袋，就是他每天发一个小小的倡议。那我觉得其实大家就可以比如说每天给自己立一个目标，说我做了一件跟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少点了一次，我今天点外卖没有要筷子就是每天做一件小事，其实你日积月累下来虽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但是首先你从内心我认为会给你一个意识的提示吧，然后还是也有一些帮助。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加入了一些组织，我认为就是其实你要是想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东西，你要是对这方面感兴趣，其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我们之前做了一个生态旅游的项目，其实就是说我们在藏族的牧区，因为我们不希望他们过度放牧，但是他们不过度放牧他们就需要有收入，然后我们就去帮他们做了一个生态旅游团，然后把大家带过去，然后可能很小的旅游团3到5天，然后去体验一下原生态的藏民的生活，然后也是给他们提供一些收入，然后也是 给自己做一些体验，还有一些教育，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些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些事情有很多，然后只要大家想的话，可以多去搜一搜，然后肯定是可以参与的。然后还有就是给我们自己的公众号做一个打 call， 我们的公众号叫 AKOC， 然后现在还没有很多的原创内容，但是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计划在后面会推出一些原创内容，大家可以看一看 AKOC、谢谢大家。
那丽来说一说。
好的。没有，我觉得我对自己还有身边朋友可能听众的一个小 tips， 或者希望大家一起玩的，就是可能是更真实的走进自己周边的那个社区，那个三到五公里以内的那个社区去探索，然后可能在探索中它本来就是会有很多可持续的实践存在，比如说去回收你的玻璃瓶，然后比如说去自带杯到咖啡厅喝一杯咖啡，然后比如跟你的社区里面的老人聊聊天，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近况，然后我觉得这些都是可持续的元素，然后是可以切身体会的。
好，谢谢丽。有早。
我其实是想分享一个就是观念上面的一个东西，因为像那种可以操作的实践，只要你去搜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你日常用的很多平台，它会给你说这个可以扣一些碳啊，然后那个可以攒到一些积分啊什么的。我其实是讲那种不要跟别人比，不要跟最完美的那个 role model 比，跟自己比，我今年比去年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其实如果每个人是这样子想的话，他的合力的贡献就已经非常大了。
特别赞同刘早说的，就是观念和认知的改变它是相当于牵一发动全身的，你观念改变了，后面的很多行动你都会去自觉的去反思。因为我之前在节目里也分享过很多自己的一些行动了，比如说公司里放筷子勺子呀，或者说多用帆布袋去买菜呀，说太多了。那我再说一个更垂直的领域，现在我们用的录音设备里边的电池是充电电池，最早期是用的某国民电池品牌，对，我发现基本我们录两三次就扔掉了，每次扔电池我心里就特别的难受，因为就是循环垃圾桶可能也没有那么完善，就是扔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又得对多少土地造成破坏，又得多影响多少人好好喝酒是吧。对，然后后来就我很快的也发现，哎，我们可以我可以用另外一个也是这个国民电池品牌的它的这种充电电池，哇，这个了不得，我这个就一个设备用四节五号电池，从2018年用到现在2024年，6年了。我不敢想6年如果我只是用那个就是非充电电池的话，已经扔掉多少电池到大自然当中。但现在你看这个，我们录了快2个小时了，它依然非常的电量满格，我觉得自己好像在
满的都是绿的，
都是吧、三格满格就特别好虽然呢买的时候觉得哇这么贵，但我这样6、7年用下来觉得很便宜啊，很划算， 对自然友好，对公司来说也比较省钱。是吧。对也是一个小小倡议了。当然如果我这个说的不对，这个对电池更了解的朋友们，欢迎在评论区更多提一些建议。那我们这期节目时间也差不多，非常感谢今天啊学生朋友、企业朋友，然后高校朋友以及民间力量，我们一起来聊这一期，大家相对来说可能聊得有点泛，但我觉得很珍贵，就是不同的声音能够聚在一起去聊这件事情。也希望今年关于气候问题媒体的朋友啊，各方面的朋友都有更多的讨论，我们更多行动起来，更多让大家看到希望，好吧。好，谢谢，也希望今后更多互动，谢谢。
谢谢
大家。
感谢你听到现在，也特别感谢国际知名烈酒与葡萄酒集团宝乐利家对本期节目的支持。如果你对年轻一代或企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行动有什么观察和思考，欢迎在这期节目评论区和我留言互动。看理想圆桌每周四更新，在看理想、小宇宙、苹果播客、喜马拉雅、蜻蜓 FM 和网易云音乐等平台都可以订阅收听。如果觉得这期或者这档播客不错，也欢迎在朋友圈、微博、豆瓣、小红书等平台分享推荐，万分感谢。我是颠颠，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我们下周四再见。